美国人将会喺十一月八号星期二前往投票站投票，一啲选举将会决定边一个党喺跟住落嚟嘅两年里边控制参众两院，而且系填补好多州一级嘅立法同埋行政嘅职位。如果历史系具有参考性，咁样喺有投票资格嘅美国成年人当中，好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会真系投票，或者仲唔到一半。皮尤研究中心八月份嘅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6%已经登记嘅选民话，对即将到嚟嘅选举系给予好多嘅思考。相比大众，会投票边一部分嘅美国人系好可能系比较年长嘅人。皮尤研究中心嘅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已登记嘅选民当中，有50%表示对呢次嘅选举给予好多嘅思考。相比之下，呢个数字喺18岁到29岁嘅已登记选民当中，只系20%。已登记的白人选民当中有40%说他们认真考虑了这次选举。相比之下，这个数字在西班牙语裔的选民当中是30%，在黑人选民当中是27%，亚裔选民当中是17%。影响在将到来的选举当中参与到的其他的主要因素是包括教育和收入水平。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当中参与到最高的是那些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占40%。有趣的是，有大学学位但是并没有更高等学位的人群当中，只有34%的人报告了是高参与度。那些拥有接受过某些大学教育但是没有获得学位的人群，就跟有住研究生学位的人群一样，有40%的人报告了高参与度。参与度最低的是那些高中没有毕业或者最高只是拿到高中文凭的人群，他们之中只有32%报告了高参与度。通常来讲，较富有的美国人比非富有者是更有可能投票。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家庭当中，有85%的人在2020年投了票。收入在50,000至74,999美元的家庭当中，只有72%的人投票。而收入在15,000至19,999美元的家庭当中，只有50%的人投了票。虽然去年美国的新闻报道当中有很多是引人注意的话题，但是大多数的选民认为经济状况是十一月选举当中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当被问到这个对他们有多重要的时候，皮尤调查的人的当中有77%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由于通胀率是居高不下，年同比增长超过8%，还有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的危险，选民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奇怪。这个消息可能对目前控制着白宫和国会的参众两院的民主党来讲是一个坏的先兆。在中期选举当中，现任总统所在的政党几乎总是会损失国会的席位。今年共和党人希望这种因素将会帮助他们控制两院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全部，因为两党目前的席位的差距是非常之少。不过虽然典型的选举参与趋势可能在2022年是保持不变，但是选民是可能会发生变化。虽然年轻选民当中投票的人数仍然可能低过老年的选民。最高法院6月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招致的愤怒可能会增加年轻选民在11月选举当中的参与。当年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为保障堕胎权建立了联邦保护。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布莱恩特对美国之音说，愤怒是一个很好的动员的因素，这个听起上来有违常理，但是当人生气的时候就会去投票。他说堕胎议题都可能促使更多女性投票。布莱恩特说，民主党尤其是占民主党一大部分的女性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感到愤怒，他认为这个将会刺激很多人在今年投票。他说被堕胎裁决刺激的选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最年轻和最年长的选民在参与方面的差异。年轻女性登记人数正在创造纪录，并且说他们打算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所以今年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差距是缩小了一些。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杨雷利对美国之音说，还有其他理由质疑关于中期投票率的传统观点是否一定会在2022年继续。雷利提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经济混乱和不确定性、有争议的最高法院裁决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调查。他认为假定过去的行为模式必然会在2022年保持不变，可能是不明智的。他说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常态，而是旧的流程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或者我们仍然处于调整期。这个可能尤其是会影响人是以前的选举当中是并不适用的方式投票的倾向。他说人是有交叉压力，他认为民众是怎样将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改变了你是不是投票的理性的决定， 尤其是对于以前没有投票过的人。美国的联邦选举每两年是举行一次，每次选举包含众议院所有的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约三分之一。由于美国总统的任期是四年，因此每四年一次的联邦选举被视为总统的选举，而之后的两年，亦就是在现任总统任期中间点举行的选举，被称为中期选举。从历史上来看，总统选举吸引的选民参与率明显高于中期选举。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唐纳管理的美国选举项目显示，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 49% 到 65% 之间。在同时段里面，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就低很多，在 33% 和 49% 之间徘徊。但是在最近两次联邦选举当中，投票率相比近年来是显著增加。在2018年中期选举当中，参与率是达到 50%、50%， 是1914年以来最高。2020年总统选举当中，有投票资格的人口当中多达 66.7% 的人是投了票，是1900年以来最高。政治学家说，特朗普这个两极分化的政治人物推动了两党选民的参与，近年来的投票率因而大幅增加。另外，在2020年，为了让大流行病期间更加容易投票，而采取的便利措施亦都可能增加了投票率。比较不同国家的选民参与可能是很困难，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衡量方法，有些方法考虑达到是投票年龄的人群当中实际投票者的百分比，其他方法只是考虑有投票资格的人群当中投票的百分比，例如不包括获得居民身份的外国人，还有一些方法衡量已经登记选民实际到场投票的百分比。不过多数衡量方法都显示，美国的参与度落后于其他同类的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有法律实行强制投票，将参与率提高到是 80% 左右。例如皮尤研究中心收集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当中，只有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智利、卢森堡和瑞士的选民参与率是低于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